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我们今天在节目中间要继续跟诸位分享，就是耶稣在山上讲道啊，一篇最长的道，叫做《登山宝训》。这篇道记录在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里面。那今天要看呢，就是前面这个八福篇，有八种福分中间，我们要看第四个福，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这个饥渴慕义，就是如饥如渴，非常羡慕那个义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就会吃饱，就会饱足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思想什么叫做义。这个义字儿对我们中国人讲非常重要，这个义就是礼义廉耻的义。这个义啊，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义字的反面就是罪。我们讲一个有罪的人就是不义的人，一个义人就是无罪的人，所以义和罪啊完全相对相反。义人罪人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信耶稣的人叫做义人，因信称义义人。那么罪人呢，就是不信神的人，不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有罪的人，罪人了。罪和义完全相对相反啊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接受一个圣经的概念。其次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叫做义人呢？你说一个义人当然是好人呢，其实中国人讲好人呢有很多种字，比方说讲善人，善恶的善，用善人不是更好吗？啊，成为善人很好啊，有道德的人啊也是好啊，这为什么一定要叫做义人呢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义啊就是礼义廉耻啊，这四个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。这个礼义廉耻这四个是国家的四个维，维是保护国家的东西，好像一个堡垒一样。在台湾的所有的学生都懂得，因为这是共同的校训，无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都是这个四个字儿，礼义廉耻，是每一个学校里面共同的校训。那么，礼义廉耻这个义呀、啊，不过是四维之一，可以说四分之一的道德。啊，那么请问，为什么用个四分之一的道德的义字儿，来涵盖所有的道德呢？来包括所有的道德呢，来形容那个最完美的善呢，用个义字呢，啊，还有我们中国不但讲四维，还讲八德。所谓八德什么意思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这是八德。那么义呢，不过是八德之一。刚才讲四维之一是四分之一的善，现在讲八德是八分之一的善。那么这个义字啊，只能说仅仅代表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好，那么怎么能够涵盖那么多的道德呢？说一个义人就是完全无罪了，完全无罪就是最道德的人，最好的人，最良善的人，就用个义人啊。那么那边呢，罪跟义相对，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根本了解一下。所谓罪啊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因为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罪字儿有两个基本的形态啊，一个形态呢就是居行出轨，车子越轨了，还火车越轨了，居行出轨，这是一个形态。还有一个形态呢是失见失不到标准，失不中谷，谷就是告字旁一个鸟字，这是目标， 拉弓实箭呢，实不到那个红星。那么这个两个，一个是居行出轨啊，一个实不中谷。我们在节目中间多次介绍过，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。你如果过去没有收看这个节目，也许你不知道这个真理，今天愿意分享给你。你已经知道的还需要温习一下，这个概念要坚定的记在心里。什么叫做罪呢？简单说就是过欲不及。居行出轨呢，就是过头了。实践试不到红星，试不中谷呢，就是不及。一个过，一个不及，就是罪。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，有很多中国的文化背景啊，用中国的语文文法，用中国的这个文化来诠释圣经的福音啊，很多地方都是恰到好处的。就这个字就可以说，罪就是过于不及了。我们一讲过于不及，所有中国人都懂。什么叫过于不及呢？不应该做的做了就是过，应该做的不做就是不及啊。我们知道恶，罪恶的恶，而不能够拒绝，知恶不惧呢，这个知道坏不能够去拒绝，这就是过了。知道善而不能行呢，就是不及了。所以过于不及就是这样的意思，所以叫罪就是过于不及。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，我们来看什么叫义。义这个字儿啊，最妙的。韩愈，中国的韩退之啊，文起八代之衰呀。韩愈先生他写的《原道》这卷书，《原道》，《原道》里面一开始说什么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知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，仁义道德啊。韩先生都给我们下了定义，而且是非常标准的定义。那么博爱之谓仁，所谓仁就是广泛的爱，泛爱，泛广泛的爱，不单单是爱爱那个可爱的人，也爱不可爱的人，不单单爱呢爱我的人，也爱不爱我的人也爱，不单爱我的亲戚朋友，连走在路上陌生人我也爱，这个是博爱。这个博爱呢就是仁啊。我们圣经讲神就是爱，就是一个广泛的爱，博爱。那么义什么意思呢？行而宜之之谓义。行而宜之，做什么事情啊？宜是适宜的宜，恰到好处。我们做任何事情能够恰到好处吗？恰如其分吗？恰恰好，也不过也不及，就是恰到好处了。所以我们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啊，那这个就是叫做义了。那么义就是行而宜之，罪呢就是过于不及。所以你看，过于不及和行而宜正好相对，正好两个相对。所以义就是无罪，罪就是不义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，这些许多外国人翻译中文的圣经啊，真不容易啊。他从原文翻过来，就从中国的古书里面找到一个字儿，一个词儿，能够恰当的对不起，恰当的说明罪的反面的义，就只有这个义字。所以叫做因信称义，而不说因信称德，道德的德，也不说因信称善，善恶的善，因为善也好德也好都不足以来正好衬托罪的反面的意思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个中文的翻译啊，实在翻得太好了。翻作义就是无罪的意思啊。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这个义呢，也可以讲作无罪，如饥如渴的羡慕无罪的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如果我们这一个人啊，一生老是羡慕什么？羡慕那些义人，就是无罪的人。但是世上人怎么能够无罪呢？人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天然的会犯罪。一个人亚当的后裔， 不信神的时候，他的犯罪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不由自主的。他心中有个王，就是罪作王在心中，自然带领他去犯罪。那要想不犯罪呢，就得换个王，换个老板。原来是罪作老板犯罪，现在换个老板，就是耶稣做老板，他在你心中掌管一切，那个时候你就能够胜过罪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能够从这里看见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就是渴慕做个无罪的人。那什么人能够无罪呢？只有信耶稣得永生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全真正的义人义者，他是全然无罪的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所以他才有资格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解决罪的问题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赎我们脱离罪。他的宝血有洗除罪恶的功效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信了耶稣，罪得到赦免了，就成为义人了，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要可饥渴慕义啊，这个义就是说无罪，你如饥如渴的羡慕一个无罪的人，那就有福了，你必定得到宝足。你知道自己有罪，胜不过罪，不要紧，你可以接受上帝为你安排预备的那个义者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。你有了他做生命呢，你就自然能够不犯罪了。如饥如渴的羡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得到宝足。今天知道自己有罪而胜不过罪的人有福了，他一定会想着用什么方法对付罪。我们人有很多方法，有的用什么方法呢？修心养性之法，尽量修养自己啊。什么叫修养呢？把一个破碎的东西修修补补。人的心坏了啊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了，坏透了，所以想把修心嘛，就慢慢修补修补，想办法啊，做点好事儿，施茶送饭呢，修桥铺路呢，周济贫穷呢，做做善事呢，这种方法来修心。但是他忘记了，你这样做之前，你这个已经犯的罪怎么办呢？你或者想尽量想现在起不犯罪，但是过去已经犯的罪怎么办？那个罪案怎么解决呢？这个记录怎么抹掉呢？犯罪的记录你怎么样子弄？不能解决，除非信耶稣，因为宝血洗罪。当你一信主，主的血就洗掉你过去一切的罪和不义，都洗掉了，你变成个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过去的罪得到解决了，今后你再有软弱的时候呢，宝血还会发生功效。宝血，耶稣的血不但能够洗罪，而且能够胜过罪。你靠他的宝血里面有能力，能够帮助你不犯罪，叫你享受一个免于犯罪的自由，这才真正的自由。世界上追求各种自由，言论的自由，集会结社的自由啊，甚至罗斯福强调的免于饥饿的自由，免于惧怕的自由，这些自由都算不得什么。真正的自由是免于犯罪的自由，你享受到没有？你能够不犯罪吗？你再好再完全的人，你怎么对付过去的罪呢？难免人都有罪啊，啊，难免人思想意念中间，言语行为中间难免有罪，有罪怎么办呢？你曾经骄傲过，你也曾经嫉妒过，你也有过贪心，你有过恶念，你有黄色的思想，你有淫乱的行为，你有些贪污舞弊的罪，你有些自私自利的罪，也有自高自大的心，这些怎么办呢？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你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来到人间为你成全了救恩。将近快到2000年前了，1900多年以前他来到人间，成全了救恩以后回到天上，不久将来还要再来，再来是审判世界。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世界，第二次再来叫审判世界了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 就是介乎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，这叫做教会时代。所以今天教会的地上传福音救灵魂，就是让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得到饱足，因为他得到义了，义得到了就没有罪了，罪得到赦免了，而义人或者说义者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生命了，他就有力量胜过罪了。这就是这个福啊主要的啊一个所包括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意义。还有这个义者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榜样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所留下的每一个榜样啊，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，他所走的每一步道路都是我们的榜样啊。他比方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出于恶者，这个言语上要纯全，言语上要正直，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了，这是雅各书所讲的。但是我们的言语何曾完全，我们看这个义者他是讲完全，他没有说过一句不好的话，也没有做过一句不对的事情，他说的话句句兑现，没有一句是虚假的啊，都是诚诚实实的。那么你就看见人间就不一样了啊。我们有一个弟兄车祸啊，人家车撞了他，他伤了腿子，就到医院里去包扎起来了。包扎医生说你得过三个礼拜才能下石膏啊，得上三个礼拜才能拿掉，三个礼拜就好了。那么到了三个礼拜啊，他要到医院去拆掉石膏的时候了，车祸嘛，他是一个被害者，要拆这个石膏的时候呢，他的律师给他建议了，说是你先不要拆掉，三个礼拜不行的，你得三个月，三个月就得拆。他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告状啊，现在就已经告状了，你得有三个月才能够拿掉石膏啊，你才有胜诉的把握。你看三个礼拜可以好的，律师叫他搞三个月，三个月才能够再拆掉，因为这才对他告状有利。那么到了三个月要拆的时候呢，会计师，他的会计师又给他建议了，说是不行，你这么快拆掉不行，你至少要背三年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看你的债务很多啊，你借这个机会啊，就能你得到偿债的机会了，你带他三年好了，叫他赔。你就看见今天人的心多诡诈，三个礼拜可以好的病要拖到三个月，三个月还不够，拖三年，加重对方赔偿的啊，要求他赔偿，为做这个呢可以做虚假的事情。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虚假、虚伪、虚妄、虚空，样样事情都是假的，但是只有一样是真的，信耶稣得永生是真的。我们将来有天都要走了，离开世界，但是今天有了永生在里面就不怕，这个跟你永永远远在一起，不会过去的，不会失去的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饥渴慕义的人呢，真正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那么这个义人耶稣基督，他的一切都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。我们这本圣经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就是记载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。这也是一本书专门讲到义啊。所以饥渴慕义啊，不仅代表这个义代表无罪，也代表这个义呢，也代表义者耶稣基督。同时这个义呢也指着神的道，神的话都是讲义，就是介绍这位义者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要好好读经啊。所以有人讲得好，罪啊能够叫人远离，罪叫人远离圣经，而圣经呢能够叫人远离罪恶啊。所以这是讲义者的一本书。那么这本书就是真正神所赐给世界最大的宝贵的一个礼物，就是圣经 而圣经里面就专门讲到义者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所以要饥渴慕义，我们对神的话也要如饥如渴啊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这个神的道要藏在心中啊，就能够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不犯罪。我们用这个方法能够天天与主交通，读经祷告做见证啊，把义者传开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这样一来你就会饱足了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我认识一位中国的传道人，现在这位牧师已经是到天上去了，就是王载牧师。他是有一句名言啊，他说不吃啊神的话，不吃灵粮就不吃早餐。他是这样讲， No Bible, no breakfast, 就是假如没有不读圣经啊，他就不吃早餐啊。他每天吃早餐之前先读神的话，因为这个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饥渴慕义也可以解释作就是渴慕神的话，神的道。作诗的人说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一样。我们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能够滋润我们的灵命，保守我们的脚踪，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，这是好的。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应该啊，这个多多宝贵神的话语。约伯记里面23:12说，我看重那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看重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这些都是把义者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肯这样子饥渴慕义，我们就能够天天在主的恩典中间成长成熟，以至于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不知道收看节目的朋友们，你们对耶稣基督这个义者耶稣基督有没有接触过？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今天第一次，那我告诉你，第一次接触主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主是不能被人家遇见的，遇见耶稣立刻改变。谁碰到耶稣了就有福了，因为主就会改变他的一切的看法、想法、做法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虽然记得饥渴慕义人有福了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我请问你，甚至我向你挑战，你是否饥渴慕义呢？有没有渴慕神的道呢？有没有每天好好读经呢？你必须建立一个有系统的啊，这个例行的有系统的这样读经的习惯。每天没有读神的话之前，不要去读世界的报纸啊书刊。要想接触世界的学问之前，先接触圣经神的话。你跟世界人有交通来往之前，先去接触神的儿子耶稣。你先跟他读经祷告接触了，带着能力智慧，你去面对世界，去处理你的工作，这样一来就能保证你会真正天天活在主的恩典中间。凡事靠主得顺利，你也得到智慧能力，能够善处处理你应该做的一切事情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晓得圣经的话都是宝贵的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得以饱足。只有在主的道里面真正有这样渴慕的人，他才会真有真的满足啊！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们的。有人说得好，上帝啊，就是人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。无论金钱、学问、权势、地位、家庭、爱情等等，都加起来也不能够满足你，除非你遇见神了。神的儿子耶稣能成为你的满足，成为你最后的满足，成为你真正的满足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满足。 我们有了你，有了你的话，有了你的爱子耶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人生才有意义，我们生存才找到价值，我们生活着找到力量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个圣经留给我们，赐给我们，但愿我们常常宝贵你的话，饥渴慕义，好让我们天天得到供应，有灵粮喂养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做一个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。荣耀你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